好，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这个时候，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话，专注在你的身上。主，让讲的讲得明白，听的听得清楚。主好，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的遵行主你的道。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阿门。好，谢谢钟凯哈，谢谢钟凯帮忙我控制今天的这个讲到的 PowerPoint。好，今天我想与大家一起的来思想诗篇。我们看完了启示录，所以接下来会用不同的诗篇。甚至是福音书的一些的信息来与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四篇，第四篇。今天我选用了和合本，平时我们是用新译本，但今天我选用了和合本，因为在里面的翻译，它的文字的流畅，文字的优美，和合本比较优美，然后里面的一些的词，它里面的翻译，有学者也比较赞同和合本的翻译呀，所以我今天就选用了和合本。然后今天我把这个题目定为做个敬虔的人我在今年的新春主日和我其实带了大家看过诗篇第一篇，主题是有福的人，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讲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已经有提到，在诗篇里面有两种人，就是义人和恶人。这两种人有两种生命，两种道路，两种命运。来下一个 slide。诗人就是要我们在这样子的两种道路的里面做出选择。我们要选择义人的道路是有福的，而做个有福的人是选择义人的路，就是选择智慧，就是选择上帝。今天第四篇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虔诚人，其实就是属于义人。而第二节那些喜爱虚空追求虚假的，是属于恶人。所以这个诗篇第四篇里面一开始就带出了一种的紧迫性。诗人向神呼求，求神应允他，怜悯他，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一开始是讲到诗人对上帝的呼求。下一个 slide。再下一个。下一个。我们不知道诗人面对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困难，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困难是来自上流人。上流人就是指那些有权势的人。所以在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诗人他就转向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说话。诗人劝诫他们，劝诫这些上流人，警告他们。所以第一章二到五节是诗人对人的劝诫。然后最后呢，在第六到第八节，诗人是宣告自己对神的信靠。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要如何做一个敬虔人呢？要如何做一个敬虔的人呢？要做一个敬虔的人，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从诗篇第四篇里面一起来思想的。我们要特别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诗人对上流人所说的那些的警告中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所以从第二到第五节里面，诗人就用了一连串六个命令，六个命令一连串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从一开始就说到，你们要知道，你看这个要知道就是第一个的命令，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按下一个。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啊，在船上的时候要下一个啊，要心理思想，并再下一个啊，要肃静啊，当下一个，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六个，你们要知道，你们应当畏惧，你们要思想，你们要肃静，你们当献上，你们当依靠。这里有六个命令句，也是一个诗人给这些上流人的一个的警告，六个。所以诗人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所处的这个的状况是非常着急的。诗人希望这些上流人他们的生命可以转向上帝，而这些上流人处在怎样的状况呢？而经文这里就说，他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这些人所做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事。不但如此，这些人他们也喜欢撒谎、欺骗，做违背公义的事情。所以诗人的第一个劝诫就是要知道，第一个是要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我们不可以不知道，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也不可以无知。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上帝常常指责他的百姓是愚昧无知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下一个 slide 哦，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然后另外一句，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无知是可怕的，为什么会无知呢？上帝的百姓出了什么问题？经文里面有指出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是弟兄姐妹，是因为有眼不看，有耳不听，意思是说有眼睛也看不到，有耳朵也不要听。为什么呢？是什么使到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乃是因为骄傲，因为自以为是。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我们以为自己听到了，所以我们不看不听，结果那个的结果就是无知。而无知会使我们离弃了上帝，无知也会使我们被神所弃绝。所以弟兄姐妹，做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不能愚昧无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努力的去明白，我们要去寻求，我们要去听，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的期待是什么。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劝勉我们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努力，愿意努力的去了解神，认识神，去知道神，我们就可以避免落入愚昧中，而我们可以继续的成长。在这里，诗人要这些人知道什么呢？第三节说到，耶和华已经分别千乘人归他自己。诗人要这些上流人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了千乘人归他自己。这里这个分别说明了什么？分别说明了上帝的公义，分别说明了上帝清楚看见人所行的一切，上帝清楚知道人的心思意念。这里的分别也说明了上帝的审判。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看下一个的经文，我们看到山羊和绵羊的比喻。 同样的，上帝把两者分别出来。经文说到，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把近千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使他们归于上帝的人。所以诗篇第一篇有说到，上帝知道义人的路，上帝认识义人，上帝认识近千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所认识的吗？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吗？我在这里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所认识的，我们都已被上帝分别出来，都是属于上帝的近千人。第二个的那个命令是要畏惧，要畏惧。第二个诗人劝诫要畏惧，不要犯罪。好，在诗篇里面，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新译本啊，在新译本的圣经的翻译为你们生气，切不可犯罪。其实这个是受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所影响。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里面也说到生气切不可犯罪，但是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这里用畏惧是比较好的翻译，因为有审判所以要畏惧，因为有审判所以不要犯罪。畏惧就是怕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敬畏神。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畏惧审判，要怕神。这里的怕不是怕到一个情况不敢接近，这里的怕是让我们懂得谨慎，我们会警醒自己。不怕的时候我们就会大意，不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上帝的话、上帝的警戒放在心中，不当一回事。当我们不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们不把上帝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们不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就会任意妄为。基督徒落到最可怕的光景，其实就是目中无神，目中无神。不怕神的基督徒是可怕的。去年五月，我上次有讲过这样的一个例证，就是在去年五月，基督教界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领袖，他是因为癌症去世。然后四月的时候就传出有人指控他性骚扰的这个的新闻。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有人把过去的一些的领袖的丑闻都搬出来讨论，就把西方国家的领袖，也有华人界的领袖，都是国际有名的。这位朋友与其说是拿出来讨论，其实是更多的是气愤的指责。毕竟这些有名的领袖的确绊倒了很多人，的确也伤害了很多人。有一位牧者这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下一个 slide。 我们的灵命成长最大的危机，不是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而是在我们面对成功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依靠，我们会主动的需要和渴望会增加，但在成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谁使到我们成功。弟兄姐妹，这些的基督徒领袖跌倒的时候，都是在他们成功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成功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是看不清也听不清， 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你有爬山的经验，一个人爬山爬到最高峰的时候，站在山顶的时候，我们看四周围的事物，虽然看得广，可是其实我们是看不清的。然后另外，因为气压的关系，我们也会听，听也听不清。所以当人有所成就的时候，当人有所作为的时候，人很容易就会陷入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我们站在最高了，我们还怕谁呢？谁敢跟我们讲不呢？谁来敢跟我讲 no？弟兄姐妹，但是有一位我们一定要怕的，就是我们要怕神，我们要敬畏神。所以诗人说，你们要畏惧。不要犯罪，弟兄姐妹，我们要畏惧，我们需要认真看待审判。我们已经讲完启示录，圣经所讲的不是说着玩的，是一定会兑现。要做一个敬虔人，我们要畏惧神，要敬畏上帝。好，第三是要思想，要肃静，要思想，要肃静。哦，在船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下一节，下一篇，诗人继续的劝诫，在船上的时候要好好的思想，要安静不说话。我们可以在睡觉前，或者是在睡醒后，有这样的一段的时间来安静思想。思想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默想上帝的话，我们可以默想上帝的话。诗篇第一篇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四篇，我们就可以如何做一个敬虔人？什么是虚空和虚假的事？我们可以思想，我可以如何做一个敬虔的人？我可以思想什么是虚空和虚假的事，我可以思想我如何不爱虚，我可以思想如何不爱虚空虚假的事，我可以思想我可以如何的能够回转归向上帝。第二就是自我反省，我们可以在睡前、醒后，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自我反省，要心理思想，那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一天里面所做过的事情，所说过的话，是否荣耀上帝，是否造就人？我们可以反省，2021年，一年要过去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8月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成长了多少？我们可以反省自己，我们的侍奉的动机，我为了什么而侍奉？我的侍奉是在荣耀上帝。还是荣耀自己吗？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侍奉的态度。我常常是跟神斤斤计较吗？是不是有很多的埋怨投诉，还是甘心乐意的付代价？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在工作上，我跟同事的对话，我跟家人的态度。第三，我们可以看清事情的本相。在睡前的反省，可以看清事情的本相。在安静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能够看清楚事情的本相。很多时候，只有在我们安静思想的时候，我们的思绪比较清晰，事情真实的一面就会浮现出来。弟兄姐妹，疫情其实迫使我们离开了人群，疫情会使到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独处，很多的时间可以面对自己。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抓住这样的一种的时机，安静在主的前面反思，重新的与自己对话，与上帝对话，让一切的混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安静中。回归到次序和祥和之中。 第四，听见神的说话。弟兄姐妹，只有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才会听见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读到这个信息，这正是说明我们在安静中才能够听得到，感受到上帝的声音，感受到上帝借着这个信息来对我说话。我们一直在说话，就可能听不见别人说话。而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也是听神说话。第五，调整与回转。安静思想，我们才能够做出适当的调整，我们就有机会的回转。很多时候，灵命的衰败是慢慢的。诗篇第一篇里面说到，我们提过那个逐渐下滑的情况。哦，下一个是来哈，不从到不战，到最后是不做，是慢慢的那个阶段。等我们做谢曼人的座位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恶人的一份子。而到那个时候，若不是神的介入，我们很难可以逆转。就等于浪子回头是不容易的。灵命的衰败，灵性的干枯，过程都是慢慢的，不容易被我们察觉到。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被瞒骗了。我们还以为自己的灵命还是很不错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罪的可怕，也是仇敌恶者的可怕。仇敌欺骗我们说你还好，你还好。只有在安静思想，只有借着上帝的话语，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被提醒，我们才能够察觉我们的属灵真实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安静思想，要安静聆听，否则我们永远只是自欺欺人。我有很深的感触。我最近搬家了哈，呀，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我新搬来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在这边啊，房间的空间也比过去大。然后四周围的环境也真的安静很多。这些的环境的安静也让我促使我安静，以及整个的空间真的是帮助我有很多的安静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心情情绪各方面相对的平稳许多。也让我自己能够更好的来亲近上帝。我想这个是我要感谢上帝的，让我能够借着环境，让我进一步的来学习怎样的在安静的里面，从上帝里面支取力量，让自己在身心灵各方面更加的平稳，这是我要感谢上帝的。第四个的药是药献祭。诗人说要当献上公义的祭，这个公义的祭，这个祭哈，不好意思，这个祭不是物质的献祭，这个的祭是关乎我们的生活，关乎我们的行为。献上公义的祭是为了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他要求我们行公义。那么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是公正公平的。我们说一个法官公正公义，就是法官无罪的他判无罪，有罪的他判有罪。公义是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 上帝其实只要说一句，哎呀，我爱你们啊，我赦免你们的罪，其实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都有永生了，多好。那么耶稣也就不需要那么的痛苦，不需要上十字架了。可是按照上帝公义的属性，有罪的就要接受刑罚，而按照上帝慈爱的属性，上帝不只是公义的，上帝也慈爱，因此上帝也不愿意我们接受刑罚，所以耶稣代替了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耶稣必须上十字架。那么什么是公义的祭呢？公义的祭就是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而在生活中，什么是公义的祭呢？这公义的祭物和第二节所说的虚妄和虚假是相反的。所以公义的祭的意思就是没有撒谎，没有欺骗，没有诡诈，没有偏袒，待人处事公平，这些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些公义的祭物来献给我们的上帝吗？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教会领袖的那个丑闻，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大教会的这个牧师，他拥有了4万多的会众，而这位牧师与教会的助理有染，后来其实在长执会上也被揭发，虽然铁证如山，但后来教会决定为他，后来决定教会决定为他掩盖，结果到这个牧师去世都没有处理这件事情。教会包庇罪恶，教会没有行公义，教会为了讨人的喜欢，不顾上帝对公义的要求，结果教会让这位牧师不用面对自己犯罪的后果，其实也间接的鼓励这位牧师继续的犯罪，而教会也在这个罪上有份。在米迦书6章8节里面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上帝同行。我再说这最后一句，上帝的要求无非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弟兄姐妹，敬虔的人要献上公义的祭，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公义的祭物是没有撒谎，没有欺骗，没有诡诈，没有偏袒，待人处事公平，这些都是上帝所喜悦的。而在行公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要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上帝同行，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落入审判人的试探，批评人的试探。第五，要依靠，做个敬虔的人，我们要依靠上帝，要信靠上帝。信靠上帝是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基础。基督徒的灵命没有成长，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去信靠上帝，因为我们还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才干，靠着自己的资源，靠着自己的力量，靠自己，我们不能成长。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在注意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提到了这些青年人的问题是什么？觉得说青年人觉得圣经的教导无法应用在生活或者在工作上。我在想这个问题不只是在青年人，成年人也是一样，认为信仰与现实的生活脱节了。其实我想， 这个问题是许多基督徒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什么叫做没有信靠？上帝呼召，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上帝要我们遵守的，我们不敢去做，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就不能经历上帝。结果，信仰是信仰，现实是现实，讲道是讲道，查经是查经，现实是现实。我们忘记了信仰和现实生，信仰和现实的这样子的一个之间里面。有一个步骤，将这个信仰和现实连接在一起的步骤是什么？就是信靠。信靠将信仰和现实连接在一起。我就拿奉献来做例子。上帝要求我们奉献，我们看了看现在的实际状况，看到疫情，我们再算一算，我们觉得奉献后。我就不够了，因此我就不奉献。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可能经历上帝的供应，我们也不可能从中学到上帝说的，上帝绝不会亏负他的儿女。我们不可能经历，因为我们没有去信靠，我们没有去做。即便上帝的应许明明的就已经写在圣经中了。上帝的应许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义，这些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结果我们就说，圣经的教导无法应用在生活上。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上帝，因为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因为就如在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里面说的，谁能指示我们得什么好处呢？是谁？诗人说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扬起他的脸光照我们，是耶和华使我们心里喜乐，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的喜乐。是因为耶和华，我就能够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因为只有耶和华能使我们安然居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敬虔人可以享受到的福气，可以平平安安，可以安然躺下睡觉，心中充满喜乐，胜过人的丰收五谷新酒的喜乐。最后，我们来看，我以这个神学家巴克的这一句话，他说，敬虔人最深切的渴望。就是整个人毫无保留的，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学习来做一个敬虔人，就如诗人所说的，要知道，要畏惧，要思想，要肃静，要献祭，要依靠。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这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借着你的话语，你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敬虔的人，要来敬畏你，要知道，要畏惧，要思想，要安静，要献祭，要依靠，因为你是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里的一切，你掌管这一切，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你。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阿门。